美日印澳峰会闭幕，拜登志在继续结盟抗中。美国总统拜登周末在其家乡特拉华州举办了任内的最后一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四国安全合作不针对某一国家，但拜登在非公开场合表示，中国继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整个地区测试我们，在南中国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将加强印太地区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明年启动四国联合海岸警卫队行动计划。路透社的报道认为，新的海上安全倡议是在北京以更加强势的姿态宣布其对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主权诉求的时候发布的，表达出四国对中国强势变化的共同关切。那么拜登的外交政策遗产会不会在他离任后继续存在和加强？美国结盟抗中对北京有多大的杀伤力？四国峰会在共同对抗中国的问题上又会取得多大程度的共识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王博士您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博士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听众们好。
好，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另外，除了在这个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之外呢，我们今天也开放观众热线，不论您用哪一个社媒平台收看，您都可以点击邀请链接加入我们节目直播现场跟我们互动。这个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是美国总统拜登呢，他于2021年就任之初牵头创立的，其目的呢，就是要在印太地区抗衡中国势力的崛起。现在距离拜登离任还剩下大概几个月的时间，拜登与印度总理莫迪互换东道主身份，在自己的家乡主持今年的四国峰会，意义不同寻常。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王维正教授，观察人士说拜登非常重视他的这份外交遗产，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就是拜登在2021年上任之后，他延续了川普政府时代对中国重新定性之后的这样子一个定义，比如说这个中国的话是对美国来讲的话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者，而且对于区域跟全球的安全的话都有挑战。这个信念呢，逐渐的为美国的其他的盟友给接受。所以拜登总统上任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跟过去不同，就是他恢复了并且加强了美国跟最亲密的盟友之间的关系啊，在比如说对中国的这个挑战的事情上的认定上面。另外的话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Quad四方会谈，他把它给制度化，而且年度化啊，比如说他去年的话是在这个印度举行，今年的话到拜登总统的故乡德拉瓦州的 Wilmington 去举行。那我觉得说，通常来讲的话，这个元首他会把其他的元首邀请到自己家乡去举行，他这一定是最亲密的盟友才会这样做。所以光这件事情哈，我就觉得说，这三个盟友在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上的地位就不一样。那拜登总统他任期，因为他已经宣布他不连任了，所以他顶多还有四个月而已。我看来的话，他是非常希望说把这个机制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话，并没有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的一个集体安全的一个机制，所以有这四个民主国家，而且在经济上来讲的话，是都有相当的规模，而且信仰民主政治，又是海权国家，我觉得这个他们有加强的必要。第二个就是说，虽然大家都不明的讲说是对中国的这个崛起加以防范，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四方机制的话，事实上是希望说对中国的崛起，如果它有一个不良的影响的话，有一个防范的一个作用。 第三个原因呢，我觉得是他很担心，就是说如果他离任了之后，比如说如果是川普第二任再回来的话，他可能会削弱跟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希望说在他还在任的时候，把这个机制能够把它给深入，而且变成说不可逆化。那我想这个的话，可能是真的是他把它视为是他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个外交遗产。
好的，那么王教授，我有个跟进问题啊，这个您说呢？这个。拜登总统有点担心，如果特朗普这次继任总统的话，那么呢会改变拜登这个结盟抗中的这样一个外交路线。但是也有观察人士认为呢，这个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呢，不管哪个总统上任或者是换任，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继承性的。就像这个拜登也没有改变川普总统对中国定位和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外交政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全球性一个大国的话，外交政策当然是有其延续性，但是可能总统的这个个人的风格会有所不同。比如说，如果是川普第二次进白宫的话，他可能会对日本会更说三道四，然后对于印度的话，这种不疾不徐的这种所谓的独立外交政策感到不耐。那么对于澳大利亚的话，他可能会言辞又会比较严厉一点，就是说像现在这种，就是说以拜登对这三个盟友这样子就非常欢迎这个态度的话，可能会有所不同。虽然说外交政策的本质来讲的话，还是有很高的延续性。
好，那么。这一次四国峰会呢，是拜登在任内的最后一次四方安全对话这样一个峰会，人们自然就关切拜登之后这个机制的命运。记者会上就有人提问，四国机制还能不能撑过10月5号的美国大选？拜登回答，将会远远超过11月。那么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为什么有人担心四国机制的命运？拜登离任会不会就人亡政息？他的继任者民主党的哈里斯或共和党的特朗普会不会继续其结盟抗中的这样一个外交路线呢？
刚才呢，王教授已经说了，就是实际上因为这个呢是两党的共识，而且又是专业界人士的一个共识。那么在这方面，其实这个美国的外交政策还是有一定延续性。那么总统其实上来之后呢，他能调整的空间并不大，就是他的语言上的言辞上的空间会比较大一些。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川普总统呢，川普前总统实际上他是个政治素人。这个人呢，对于华盛顿的这些建制派，也就是说美国200年来建立的宪政民主制度，还有战后这个这么多年建立的这个世界国际秩序，还有就是这个30多年的中美关系，实际上基本架构实际上他都采取一个嗤之以鼻的态度。从他开始，从前4年的这个经历来说，他有想把至少是把战后的这个结构都推倒重来。比如就是说，这个也是在美国这样孤立主义倾向很重，因为他们美国觉得呢，我们国内问题现在很多，现在无法承受这么沉重的国际负担，特别是我们在各个领域中付了很多的钱，但是相反让那些流氓国家那些小国呢作为羞辱美国，这点是川普觉得是没法接受的。所以他在他前4年的时候就要退，而且他把大多数的国际的这些组织和架构，凡是美国不能主导的或者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他基本上都要采取个退的姿态，就是还没有退的行动的话。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我还是认为呢，就是川普前总统如果即使上来之后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这四国的合作架构呢可能会有不同的言论，但是不会有太大变化。这里有几个因素。第一呢，就是川普总统其实他还是一个从善如流的，他比其他的一些政治家呀，他更不去考虑个人上的。比如我们举香港例子为例，香港最早提出香港问题之后呢，川普前总统他说，香港呢中国人知道会怎么处理，他不需要向我们学习，不需要我们来教他们怎么做。后来呢他又很烦，他说怎么老有人跟我说香港，老有人说香港。后来再往后说，他就说呢，他说哦，我曾经也介入过香港问题，我打过一个电话，最后本来共产党要发10万兵把香港给拿下来，结果呢因为我这个电话给制止了，大家都可以看当时的记录。最后呢，当两院的通过立法性这种决议呢，把它放到了他桌上，他很轻松就签了字。那就是说呢，他其实当他认识到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或者党派所这个有共识的时候，特别是共和党的多数人这次有共识的时候，他就不动了。在第一任期时候，他上来是两件事耿耿于怀。他其实最大一件事是奥巴马医保， 但你可以看到他现在都提都不提奥巴马医保，为什么？因为当时美国的共和党的议员这个议员呢就非常强烈的觉得呢，如果这个医保如果没有的话，那么会失去很多的选票，这样的话他就不再去在这个问题上去纠结。你看这次选举他连提都不再提这个话题，所以呢他还这一点上我们说要从善如流，这个善字就是如果在大势面前，川普前总统还是可以去顺应时势。最主要一点呢，奥巴马总统呢刚才这个王教授也讲了，在这个四国的会谈所达成的这个机制不是一个空洞的一个姿态性的，像我们说在投资里面的意向性投资，实际上它是有一些实质内容的。你比如说这次白宫提出来这个架构中间就有这个达成的协议，它实际上是以什么，就是以项目为基本架构，以利益为基础的，这点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所以这点川普前总统比如在上来之后，虽然他采取孤立主义，但是美国在对华的政策上由这个亚太在奥巴马前总统的亚太再平衡重返亚洲变成了印太战略，就这一条，这是川普前总统做的。现在拜登总统是把它往前深化，更系统的一下把它扩展到其他领域。而且呢，川普前总统还有一点，他对中国虽然当时说了很多话，他想做的打的是贸易牌，但是他这个极限施压的战略就是说，如果贸易你不同意我，我就全线对你进行进攻。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在各个方面急剧的这种所谓的恶化，中方看来的恶化就是川普前总统打这种极限施压的战略，这样他本意并不想在那么多领域，但是你要不答这个问题你不答应我，我就把所有的招都使出来。他还有一个 Fuck China Week， 当时让这个 State Department 搞这么一个。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川普前总统上来之后，现在呢中美各方面的这种已经冲突已经拉开架势，以他的性格来说，他会比以这个就是拜登总统更强势更直接的姿态去回应中国，比如在一些地方面对他认为对美国进行的挑衅。
嗯，好的，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都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现在我们看一下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 Sky Eyes 这位网友呢，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期节目发表在 Twitter 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他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Sky Eyes 说，美日印澳四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发展潜能和军事能力，足以在亚太地区制衡崛起的中国。即使再过30年，也可以保障和平。拜登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人。另外一位双冰雪月，四个加起来才能够对抗中国，中国有那么厉害吗？一位叫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前往美国拜会拜登，就不知道拜登什么时候到北京去拜会习近平。我们最后这位网友呢，他发表的这个意见呢，实际上他是有点讽刺拜登，他认为拜登对中国还是太软弱太模糊。我们下面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啊。这个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无疑呢它是针对中国的，但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这个峰会的公开场合连同会后的联合公报你看不到中国二字，但是据报道记者呢却意外录到了据说是麦克风关闭之后拜登的谈话，就是他著名的这段谈话，就是说中国继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整个地区测试我们，在南中国海、东海、南亚和台湾海峡都是如此。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意外的事件？有人说这是拜登故意放风耍外交手腕，您看呢是不是这样？
首先我觉得通常元首们聚会的话，他们在私下的谈话或者说叫这种所谓的不列入记录的叫 off the record， 通常讲的话的话比较真实啊，比如说他们心里面想讲的话。那么你再看看他拜登他讲的这段话，中国继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度，在整个地区都测试我们，在南中国海、在南亚啊、在东海等等的、在台湾海峡向来如此。这三个盟友中间，这个印度的话才吃过中国的亏啊。二零二零年的时候，在这个他们中印接壤的这个边界曾经有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冲突。那么日本的话，跟他向来有这种东海上的这个领土跟领海的这个争执，比如说这个钓鱼岛的间隔群岛等等。 那么这个南中国海的话呢，澳大利亚的话也是深受这个影响。再来的话，就是他曾经接受过中国的5年的经济制裁。所以我觉得拜登讲的这个话没有错，而且是在私下场合讲的话，这个他们就我刚讲过的，他希望说能够争取他的盟友跟他在对于中国的定性上能够有更加的认同。至于说这件事情是不是故意放风哈，我觉得倒也没有必要。但是就是既然麦克风不小心这个没有关掉，让中国知道，当然他们一定会跳脚，但是也无妨，因为在这个最后的文件上面的话是没有出现中国两字。但是我觉得这个不必要特别的去强调中国两字，但是没有写上去啊，也不代表说这就不是针对的中国，因为他讲的都是事实。
好的，那王教授，有观察人士呢，很多观察人士这样看哈，你这个四国机制谁都明白，你就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为什么不在公开场合，不在联合公报上点名这一点呢？有人对拜登的这个问题呢感到不满，您怎么看？
我想外交的话，
对不起，王教授啊，王教授，
对不起。那个，我觉得外交的话是一个平衡的艺术，因为这个明眼人都看出来这个是针对中国的，但是现在中国跟美国在各方面，刚刚王博士已经提到说拉开了在竞争，那有没有必要在这个正式的外交文件上面再多上这么一笔？我想拜登他的国安单位的话，可能是建议他就是说不必要这个样子，但是我想这个他们领袖之间实质交流的话，这个都已经谈过了。
好，那么有观察人士呢，对拜登在抗衡中国的问题上这个犹豫不决和含糊其辞就表达不满，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样啊，这个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教授，他就认为这正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效果不显、效果不彰的一个根本原因。我来请教王博士，四国安全对话机制本来就是为抗衡中国势力在印太地区的崛起而建立的，那为什么不敢明确表达其对抗目标，不直接点名中国，是拜登的主意呢？您认为还是其他三方伙伴的建议呢？
我觉得呢，大概各种因素都有，因为一个大国，特别是作为世界领袖大国，在做出一个决策的时候，一定是考虑到平衡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所以他含会呢，这个在特别是在外交领域中，因为美国的外交应该说整个西方的要脱胎于就是西方过去的传统的这样一些就是国王啊、贵族啊等等，他们是有他们一定的贵族风范的，就是很多事情外交辞令是不要明说的，特别是这种就是他们认为比较low，就是比较低层的这种吵架这种事，他们实际上他们不喜欢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在美国的建制派不喜欢川普前总统，包括他周围一些幕僚的原因，就认为他们很多话太直接，没有礼貌，不符合就是一个文明的处置的规则。但这个我觉得还不是最主要，最主要在于就是说，你打造一个国际同盟是专门针对一个敌手呢，就是为对付敌手而做呢，还是一个你是为了维持一个基本的秩序？所以来讲，从美国来讲，在战后承担起世界领袖的时候，他在打造任何一个国际同盟，比如包括针对前苏联也罢，针对这个再往前说的针对这个其他的一些什么穆斯林的这些恐怖主义也罢，他都先要阐述出来我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同盟，而这个同盟所包含的意义就还是远远超过了就针对的那个敌人，他是为维护一个秩序。所以我觉得美日印澳这个你可以看最近的这个产生成果来看，它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网络合作，还有包括要确保印太地区航行自由，还有就包括港口的这些合作等等，所有这些东西你可以看出，它是为了建造起一个以法治规则为基础的这个印太的秩序。那么如果谁触犯这个秩序，不光是中国，以后可能还有别的国家，那么它都是它要进行防范和打击对象。从这点呢，从建树开始来谈针对谁这个就破坏的力量。那还有一点我们得考虑到呢，拜登总统的话，实际上他在针对美国、中国的政策，实际上他是两手，一手呢就是他在对中国的进行这种把中国锁定为美国跨世纪的这个敌人的话，在这点竞争对手来说，而且最难缠的时候，他直言不讳，几次都在说这个话。那么他部署了三方，比如在国内严厉打击中共的间谍活动，你可以看到他最近的起诉案件包括了各个领域，包括这美国政府，像纽约警方，他也都开始进行这种打击和清洗。第二个呢，就是在高科技领域严厉封杀中共，而且他们几次的代表就是要试图缓和中国关系的时候，只要谈到这个领域，免谈。 第三就是在中国周边打造所谓的小院高墙，来这个进行一系列国际同盟，把中国锁在他的这个一个小的区域里。在这方面他绝不手软，而且直言不讳。但另一方面，美国世界大国领袖来说，他要解决全人类面临的一些挑战性话题，比如这个环境疾病控制，还有像这个武器的这个武器竞赛，这些问题他需要各国的合作。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如果中国只要一个国家捣乱，美国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所以他有一个任务，就是怎么把中国也纳入到这个合作架构中来。在这方面来说，他也需要呢和中国有一些谈判和交流和沟通。比如像去年他把这个习近平高规格请到了美国来，而且呢当时给习近平的保护措施前所未有的，搞了一个墙，就一个铁丝网的墙，把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锁在那个里头锁了几天。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是跟他的整个的全球的战略部署有关。我也不认为这个有什么错，因为这个不是拜登个人的想法，是美国也是专业界呢在处理面临复杂的这种人类挑战和中国这种挑战怎么能平衡对中国这个态度政策的需要。
嗯，好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继续看一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一位叫张壮这位网友他说 Quad 就是四国机制啊，四国机制中的美日澳是盟友，印度是两边捞好处的墙头草，别指望太高啊。另外一位叫爱啊 Coco， 中间是片假名吧，好像我读不出来啊，这是一位日本在日本的人士，他说测试说美国拉拢印度测试中国，很有当年美国拉拢邓小平围堵苏联的味道，大家都是要好自为之啊。另外一位叫地狱天使说，美日印澳四国的四个领导人有两个马上就快卸任下台了，以后可能连在同框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拜登肯定要抓住这最后难得机会，把他们请来好好的酸中国和习近平一把。我们刚才看到许多这个网友们呢，他们主要是担心什么呢？担心这个四国啊，四方伙伴当中呢，大家想法对中国的想法不一致，尤其是印度，啊，比较可疑。我们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啊。这个四方伙伴当中呢，印度和澳大利亚对于中国的态度是比较模糊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印度总理莫迪是不结盟政策的坚定信奉者，澳大利亚工党政府呢，现在正寻求与中国改善经贸关系。来请教王教授，据您分析，四国机制的抗中，哪些国家立场最坚定，哪些国家的立场最模糊呢？
我想如果要做一个程度的分析的话，那显然呢是美国跟日本的这个态度最坚定。那么澳大利亚现任的政府的话比较模糊一点，跟过去上一任政府比较起来。那么印度的话向来都是奉行着所谓的不结盟政策，那么他有时候所谓的独立外交政策。但是印度呢，其实他是第一个，他也是有一个，他也是全世界上另外一个人口超过10亿的大国，事实上他人口可能马上就要超过中国。然后他跟中国的话有这个已经有50几年没有解决这个边界的问题最近几年的话曾经在这个克什米亚还有跟锡金跟这个不丹的交界的地方都有这个冲突。所以印度的话其实是非常需要有这个其他的盟友来站在他这边，但是他因为他有这个长久以来这样的一个不结盟的政策，但是我们不要因为因此的话就觉得说就是说这个印度的话他的态度比较晦暗不明。即使是朋友之间的话，就是说也不会说是100%的，就是说每一件事情的话都是同样的大家有同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四方机制对于中国的崛起这件事情，还有对这个区域的挑战，还有对刚才王博士提到所谓一个这个公开和那个开放的一个这个秩序的一个挑战的话，我觉得这方面的共识是很高的。
嗯，好的，我们聊天室里网友这个观众的这个评论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几个吧。一位叫狮子先生说，拜登的印太战略是争取盟友合作的思路和操作，包括促成美日印澳四国联盟，再加上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加强合作等等。另外一位申源于说，外部力量无法改变中国，只有共产党自己愿意做出改变，否则 啊，否则就是谁，不管哪个国家、哪个组织都不可能改变中国的。啊，另外一位呢叫林 Z， 他说，短短四年不到，川普打下的美国优势几乎被登哥和哈里斯败完了。真的如此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我们说啊，拜登上台伊始就与盟国合作，在中国周边树立起一个一个中国人所说的小院高墙，据说呢让北京非常烦恼。来请教王博士，您如何评价拜登总统结盟抗中的这个外交遗产？这些小院高墙对于北京咄咄逼人的强势外交有没有阻吓作用和杀伤力呢？特别是王博士啊，刚才我们一位网友他很瞧不起拜登啊这种做法，他认为拜登是败坏了前总统川普啊打下的美国优势这样一个基础，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这个其实川普前总统上来之后呢，我先回答最后面这个问题。川普总统前总统上来，他说的呢，他要让美国再度伟大。那么他现在还在提这个口号，就说明美国还没有再度伟大，他也没有完成一个美国对中共的优势问题，就是他要解决这个优势问题。不过呢，在拜登总统上来之后，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搞科技出身，也搞核技术，我现在跟科技界大量的朋友呢有接触，我问到他们，普遍都认为呢，在拜登总统期间，中美关系就开始差距又拉大了。基础呢，中国从来就没有赶上过美国，差距大概得有半个世纪左右。他说呢，高精尖呢一直在美国手里，中国已经触及了，但是现在美国全面封杀，包括就在 MIT， 在像这些美国的最好的学府里面，现在中国的学生很孤立，就是已经以前的学生是进不来了，这个现在已经进来的学生现在实际上比较孤立，因为各个方面实际上都在有意识的跟他们疏远这个距离。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拜登总统还是做了许多事情，而且是保持了甚至拉大了美国对中国的这种优势。那么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回来看呢，他这个政策有没有效呢？我就看一件事，在拜登总统上来的时候，刚开始时候呢，习近平还说要跟美国掰掰腕的，他说不掰腕的，好像是不碰撞，怎么知道谁强谁弱？但到了去年十一月，那么他愿意到美国来，放下身段到美国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出来，他已经不再讲美国怎么样了，他说要寄希望于美国人民，他要寄希望美国政府。地方政府、美国的青年和美国的这些科技和商业的精英，所以他又开始跟他们讲，试图用美国宪政体中的多元的这种权力来源来分化美国，比如请了加州州长到北京去，要准备在五年内请五万个美国青年去，这都已经他放弃了，就是美国怎么怎么样，他现在开始要把他说华盛顿一小撮政客和广大的美国人民这个分开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准备应对整个美国，他要改变他的政策。那么你可以看出今年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那么提出的要求，其实不管他在外交上怎么去说狠话，战狼上线基本上战狼都给他撤下来了，那么他现在都在满足美国的愿望。所以这一次在这个沙利文呢这个去的时候呢，说呢其实中美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工作对接已经都开始了，这是美国要求的，在去年十一月以前就中国是拒绝的，就想你不能这王毅说你不能这边打我的脸，然后这边还要我来给你赔笑脸，但现在就是这边被打脸，左脸被打了，右脸还是要笑着和美国打交道，特别是在在一系列这些领域中间呢，实际上中国都在开始这个跟美国采取一个合作，才有包括国际社会中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拜登总统还是有结果的。这也就是我说，其实只要有结果，我认为川普前总统实际上他是一个，我说他从善如流，就是说他是认现实结果的，只要这个结果是对的，他会马上反过来就说是自己的成果，但是他不就是这至少从另一个角度，他不会推翻这些。
好的。那么我们看起来呢，真的就是啊，这个两位啊总统，一位前总统，一位现任总统啊，这个风格不一样。特朗普霸气外露，但是拜登绵里藏针，也不要小看拜登。现在我们聊天室里呢，还有这个一些网评进来，我呢给大家选读一下吧。一位叫KVTCCC 说，拜登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阻吓的态度，打不打另说，起码底牌不能给人看。三少爷说，拜登的布局还是不错的，但缺乏硬碰硬的勇气。好，我们刚才这个问题呢，两位啊 啊，王教授和王博士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啊，我们感谢王威正教授和王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